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嘴充满赞美，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要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所走的一生的路都有你的看顾跟还有保守，这个是恩典的路。所以我们在中国人的新年的时候，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更加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你让在这个从前在远方跟以色列人远离那么真的那么远，不但在这个距离上，还有在我们心的距离上都一样那么远，但是你的福音临到了中国人。求我们的主，你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明白。主啊，虽然我们面对现在就从武汉开始一个这样的病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还可以在你面前求恩典，求你的手来施行拯救，因为你是看顾人的神你是那个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也愿我们的神，你让我们在这个在祸的当中，我们能够思想我们自己有什么软弱，我们自己有什么亏欠。主啊，愿你唤醒人的心，让我们懂得去寻求永恒的真神，宇宙的真神。主啊，我们也把今天一起的聚集再次献上感恩，因为你是用恩典来带领我们来到这个聚集的地方。求圣灵你使我们心能够欢喜快乐，求圣灵能够让我们仰望你。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就把以下时间很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耶稣基督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谢谢主，奉靠主耶稣的名这样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今天继续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天上这个属灵的福气我们停过有好几次但是呢今天我也继续来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信息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有没有弟兄姐妹把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从第一节背到第十五节，有没有或者有没有看过了这个你知道从第三节到十五节是原来的文字是一句这样完成，我们在中文或英文就变成好几句的话语有些时候我们就感觉读这个经文我们觉得跟我们距离很远圣经我说牧师为什么要讲这个经文，就跟我的跟我好像没有关系跟我的需要没有关系我用我们刚才唱的歌做一个例子，我们其一个歌是一条歌是恩典之路，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恩典之路？当我唱的时候我就欣赏这个恩典之路这条歌跟我这个经文的关系。我们这个恩典之路这个歌跟这个经文是讲两件事情。恩典之路是讲神在你一生里面怎么带领，对不对？这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一生可能你经过好多曲折的那个状况或者患病或者成功或者失败， 然后你回头看，或你在当中你也看，哦，这个是神在带领着你。啊，我们还说，哎，现在这是中国新年的时候，啊，我们都讲福气、祝福。啊，那么当我们讲到福气祝福，我们想到这个在人生的里面，或在这年里面，我们遇到的事情，领受的什么东西，得着的什么东西，或者失去的什么东西，有神的什么祝福或者带领。啊，那这样思考，这样经历这些事情呢，在圣经的真理来上面说，我们用一个字，用了神学的语言来表达它，是什么？这是神的 providence 这个字 providence 这个字从英语这个动词来 provide 那么拉丁文是 providere 就是供应啊，这上帝对人的供应，在你的一生里面各种的这个供应，不只是你能够吃东西等等，甚至你站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你能够讲话，我能够讲道，你能够唱歌，都在神的供应的底下。那么这个真理或者这个概念呢，就成为在神学的语言说，像说这是神的护理，神的看顾。好像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就是神的 providence 的概念。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也就是神的 providence， 神的看顾护理这个概念啊，这个都在我们一生的里面。但是有更基本的真理要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就是以弗所书这里的，这个讲到神的计划，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的那个 plan 那计划，如果没有这个，我们都不能够经历神在我们一生里面这些的供应带领的。保罗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福气英语是 blessing， 也就是祝福，或者我们中国人新年里面啊，我们得到福气，你要福了啊。那保罗在这里把我们带讲到神的祝福、神的福气的带到最高的层次啊，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那么保罗在写着以弗所书啊的目的是要什么？要祝福在以弗所这一带地方的这个教会。那么他要带领他们明白神的祝福最高层次从哪里开始。这不是只是我们一生的经历里面神的这个 providence， 而是带领我们思想到神的这个计划最高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需要。如果你要讲你人生的需要，你要从这里开始啊，来开始神给你的祝福是什么，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啊。那么这个我们要把它藏在我们心里面啊，这些真理能够成为你一生的祝福，无论你面对什么环境啊。举例子，当你发现你的人生里面，你可能一生都继续有病，或者你常常都在工作上不如意，你跟其他人比较，我是那么不蒙福啊，我是那么糟糕，神的祝福还有吗？保罗带领我们去来到以弗所书这里，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神的祝福就已经开始了，抓住这个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很主要的力量啊。上次呢其实不止七次，这个以弗所书从第一章第一节到这个第四节我们讲了七次啊，我把这七次的主要的总结出来，前面这两节我不讲了，从第三节啊，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一开始就用颂赞神为开始，其实提醒我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领受属灵福气与敬拜颂赞的回应。保罗领受神的启示很清楚，所以他开启这个书信就以什么颂赞上帝为开始，颂赞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开始。 其实这个颂赞就提醒我们了，我们啊，这个人生啊，一个最高的一种福气啊，或者一个状态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当你明白神恩典之后，你对他发出的就是颂赞跟敬拜，很重要。我前两次探访一个弟兄新来的 KC 在吗？哎呀，那么他也讲到我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太忽略这个敬拜主日的敬拜。很多犹太人啊，好多犹太人，好像什么东岸他讲那个例子 B&H 等等，这个很大的公司网上可以购物，他在安息日他就不做了。你进入去你做生意，他不跟你打交道。犹太人是一个在几个方面呢，成为我们基督徒很大的提醒。他就抓住这个是我的安息日，上帝给我的，我就用来敬拜神啊，我其他事不做了啊。我以前的老师告诉我啊，但是他们有些东西也做的，举例子，他安息日里面他赖小提琴，他弹有音乐，所以他们能不办每个礼拜总有一天可以来练习的，如果没有练习啊，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把握啊敬拜神，你个人敬拜神，甚至应该更抓住什么在主日里面敬拜神啊，这个机会。另外这个七个信息里面讲到神的拣选，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这是一个福气。保罗说这个是一个福气，你人生还没有经历其他东西以前，你要明白抓住这个福气。这个拣选上帝给这个拣选我们呢，是出于他绝对的主权这个我必须要抓住的千万不要以为牧师讲拣选好像把它讲成是人的什么的努力，没有，绝对没有，拣选这个神的，他是要出于按照他绝对的主权来拣选我们这是第二次。第三个，上帝的拣选是在基督里面发生的上帝的拣选是在基督里发生，好像往前面的什么，就如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上帝拣选我们在哪里？在基督里。这在基督里就变成一个什么？你可以理解它成为一个拣选的方法怎样拣选我们在基督里这个在基督里的拣选是神拣选人的方法。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对拣选就需要清楚把握它了我现在好多新约学姐的研究讲到这个在基督里拣选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第一，神的拣选在基督的范围的里面，在基督里嘛 ，in Christ， 这在基督的范围里面而不是在基督以外的拣选这个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他是在基督的范围里面拣选我们，不是在基督范围以外拣选我们，所以在基督的拣选是很重要的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我就用这个比方这个在这个房子里面上帝说凡进到这个房子里的人你都得到最名贵的礼物问题你有没有在基督里问题你有没有在这个房子里面对不对那在你看这个保罗讲到属灵的福气他没有讲到人的方面属灵的福气讲到拣选特别是神的主动的主权拣选是他做的他没有讲到人当你有没有人呢你进到里面呢你就要考虑到人了举例子你就要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神说凡进到这个房子里面都可以得到一个礼物问题是谁进来怎样进来相信的人就进来你不相信就不进来如果我们在门口有个人站在这里凡进到这个会堂里面的都能够得到礼物他就站在外面讲他就是那个传道人他呼吁谁进来了就可以得了然后他们听到他不进来 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礼物。有些人听到了，在基督里拣选，你进来就有了。这是神在基督里拣选人的意义。那这样说法呢，就跟加尔文主义有点不一样。加尔文主义讲拣选，他不管你什么东西，他纯粹是神学的思考。神是拣选，绝对的拣选。你没有愿意的，他也拣选你。那么他就你不愿意，他把你变成愿意。他甚至这样讲，这是我跟加尔文主义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以前是加尔文主义者，十几年，越思考这个圣经的问题，越觉得应该有更好的解释，按照圣经的意义来解释它。那么所以从这里呢，我就讲到这个拣选的天机，拣选的天机，天机不可泄露，记得我讲吗？这天机泄露了，有人以为没有讲，其实有讲。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讲。怎么讲？拣选的天机是什么？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吗？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被战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唯有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学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停在这里。这里保罗提到拣选，神拣选什么人，就是我刚才所问的问题。刚才说在这个房子里面，凡愿意进到这个房子就得到礼物，这是一个方法。那么谁愿意进来呢？谁愿意进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拣选的天机。神拣选什么？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是什么意思？真的愚拙吗？好多人很聪明的，但神也拣选他。这些聪明的人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愚拙，你跟上帝比较，我是何等愚拙，我是人那么渺小，我比那个蚂蚁也还要小，我根本不懂得神啊！我生命里面体会需要啊！我按我的智慧聪明我找不到神啊！我是何等愚拙啊！但是现在我听到了，我要上帝，对不对？软弱的，有些人太强壮了，我不需要上帝，我有能力。我们香港有李小龙，几十年前，对不对？李小龙啊，大概打架那个，他何等强壮啊！一个晚上他就死，很可怜。我们人其实很软弱，但人总是以为自己很强壮啊，所以他说我不需要上帝。神也拣选世上被战的。被贱的，被人厌恶的，所以神拣选什么人？我觉得我用加尔文主义说，神绝对的拣选，不管你什么，神就拣选你。这样讲话太简单了。我甚至可以说，这个还缺乏深度的思考，还没有全面的面对圣经。所以，如果你坐在我们当中，假如你有一个这样的理论。上帝拣选谁就拣选谁，所以不关我的事，我现在不用相信，很可能他没有拣选我。这个说法就让你不会信上帝的，不会信耶稣的，因为你把责任全归到他身上，对，你就光坐在这里。真的明白圣经就要让你思考了。这个上帝拣选的是那个愚拙的，你如果你还以为自己很聪明，那上帝真的不拣选你。但是如果你愿意谦卑，承认自己无有，承认自己软弱，你就是上帝拣选的人。你的态度需要改变，你要寻求上帝，你要谦卑下来，你就成为蒙恩得救的人。那这样讲拣选就有道理了，听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过去曾经这样写这讲到讲过了，上帝所拣选的是那些不以智慧自高，不以能力自夸，不以尊贵自傲的人。这是人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被战无有，因而放下自己，以谦卑的信心信靠基督。请问这个话有没有错？绝对没有错，对不对？这样就把人的态度 人的谦卑，人的信心跟上帝就结合起来了。这两个手就结合起来。你记得这个是不是 Michelangelo 有个很有名的那个油画吗？这两个手，一个是上帝的手，一个是人的手，要碰起来了，对不对？好多人不明白这个画的意义，油画的意义。我的一个同学何琼谦博士，他有四个博士学位，很厉害这个人。他就从小就是画家，他说这个画其实不是讲神跟人联合在一起，他这个画其实是讲神跟人分开，这两个小本来是一起的，现在又分开。我们好多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当神伸手出来，你谦卑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你就重新结合起来了，这是拣选。拣选是神的主动，神的主权，你谦卑的回应是你的责任。你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愿意进来，你就是蒙拣选的人。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千万不要怪上帝不拣选你。上帝在圣经里面已经说明了，很清楚了，对不对？很清楚的。还有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有这里啊，我们在经文里面，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连到第五节，又因爱我们，那这个是一个和合本的翻译啊，和合本的翻译。所以这个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在他面前什么？成为圣洁。以前是不圣洁的，跟我们只是喜爱这个世界，现在圣洁了。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是愿意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跟世界不一样啊，活在上帝面前，无有瑕疵。无有瑕疵就是从这个受洁的角度来看圣洁。我们和合本圣经把它停在这里，连那个在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就又因爱我们，就把这个爱就放在上面啊那一句。但原来圣经呢就是 in love， 那现在这个和合本受定版啊，这个根据现在新约学者的研究，应该这样翻译，什么？和本受定版，因为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满有爱心。所以这个爱啊 ，in love 啊，把它放在前面。你知道希腊文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没有的。中国古书也没有，对不对？这个 in love， 我把它分成满有爱心呢。可以放在前面的，还有好多解经的这个根据，觉得应该把它放在前面。我们比较早期的这个 authorized standard 啊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包括这个 authorized standard， 这很早的都是这样，把它放在前面。你看这里就英语 ，that we should be holy and without blemish before Him in love。那问题是怎样？什么叫 in love？在爱里面，英国有学姐不在了 ，F. Bruce 就把它翻译成为 coupled with love， 连跟爱连在一起。什么叫跟他连爱情连在一起呢？现在和本受定版就说满有爱心，满有爱心。所以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古代的，有现代的这个。翻译这个包括加尔文都把这个 in love 放在前面，跟爱有关所以上帝拣选我们呢，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满有爱心这是对我们有没有用？有啊，很重要了这个真理提醒我们了，活在这个世界，要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人家说谎，你要说谎，人家贪心，你要贪心，人家爱这个世界，你要爱这个世界，那么你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分别了。 人懂得这个拣选的真理，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主耶稣对那个犯奸淫的妇女说：“去吧，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以前在爱丁堡认识一个同学，女同学，在飞机场遇到一个外国人，他是中国学生，他不是中国学生，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中国人，谈了不久，上飞机以后他就一起去酒店了。不光只是男人干这个事，女人也干这个事，男人女人可以干这个事。人就是太随便，跟着这个世界社会去跑，对不对？对、yeah.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满有爱心。我们今天这个唐继松唐教授没有来，因为我们告诉他今天不能接他了。还有，我们讲一句话，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多人咳嗽，你就避免来。让他避免了。他太太 Evelyn 他讲英语的，患了癌症，去了 Tech Texas 这个治疗，那个有一个这样的 trial 让他治疗，好多了。那 thyroid cancer 那个 cancer 包住了血管，不能动手术，只有用这个 trial。那去了一个多两个月，我们堂弟兄中风的，走的都不行，把他送到什么地方？最后的决定把他送到 senior facility 暂时住。我第一天去看他，有个黑人走进来，女生的很高大，你来干什么？我要帮他洗澡。他看他，他问我他会不会打我，所以他说我今天不洗澡，今天不洗澡。怎样？他不愿意让那个女人帮他洗澡。我想到这个事情，我来做，我把他送到洗手间，他自己去洗，就是这样。我一个礼拜去三次，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想什么？我想什么？耶稣都跟门徒洗脚，你不可以送他到洗手间去让他洗脚了，他自己洗，你要看住他，不要让他不，你听到什么声音，你要去救他，不要让他跌倒，你就是了。这个是什么？这是一点点，我们能够做什么东西？所以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满有爱心。学习爱心是一生的功课，要学的，对不对？一生的功课。所以这个和本受定版啊，今天的信息啊，今天只是讲一点，不要担心啊。刚才只是把是温习，把从前总结起来。今天只讲一点，是什么？就得儿子的名分。为什么我今天讲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请一个姐妹来分享她的见证。我上次去探访，朱丽莎姐妹，那么她来分享这件。今天只跟你讲一点，很少。是什么？这一节还没有完哈。又因爱我和本哈，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还是用和本受定版，因为刚才把这个爱 in love 的爱放在前面嘛，对不对？因为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暗心。然后第五节，这些是我今天所干的。他按照自己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这个我们牧师啊，这个还要讲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还要讲吗？要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把它啊，不要紧了，都是了，明白了，真的吗？ We take it for granted too much， 对某个真理我们以为知道了。思想圣经就让我们静下来，按照好好明白它里面的意义，你要默想它的意义。你越明白越默想，弟兄姐妹啊，你就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对吧？这个是很宝贝的。那我们中文圣经呢，就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先讲预定，预定是什么？预先决定。Predetermined， 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预先决定了，哦，这是神的一个工作，神预先决定了，哇，这是很伟大。你想一想，你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偶然啊，虽然你需要用谦卑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对不对？但你要细想，上帝已经预先预定这个事情是什么？你得儿子的名分。问题是什么叫得儿子的名分？但在希腊文或者在有一些英语的翻译，就把那个原来意义抓住了，是什么？好像 Authorized Standard Version，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Having foreordained us unto adoption as sons， adoption as sons， 你懂英语你知道 adoption 是什么？ adoption 是什么？收养啊，收养啊。New American Standard 也是He predestined us to adoption as sons through Jesus Christ. 上帝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我们很少思考这个概念。但是也需要明白，当这里讲收养的时候，也不是你我们一般所用的收养，收养的意义。所以我们把他的意思借过来用。借过来用。所以刚才是讲的这个。那我们先想一想哈，到底这个使徒保罗讲上帝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这样想，他这个收养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保罗用这个字 adoption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一个文字不是你使用一个文字或者一个文字的概念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对不对？你一定有个背景平常我们没有想。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是什么？上帝的，我们从另外角度来想，这个成为神儿女是什么？圣灵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对不对？重生，我们是讲重生，因为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跟收养而成为神的儿女是不一样的，是两个真理，两个角度，两个配合起来就对了。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上帝重生了我们，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在你身上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从前属灵上你是死的，现在你活过来了，不但活过来还会成为神的儿女，这是重生从内在的，从里面发出来的，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的工作，这个方面其实使到你成为神的儿女，这也非常宝贵了，对不对？这是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改变你的生命，在里面的发生的，从重生而来的，对不对？这神在你里面的工作，但也有个外在的工作，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这收养的意义。那么收养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呢？第一，保罗当时用希腊文写的，也是一个保罗也是犹太人，但是也是一个懂得希腊文希腊罗马文化的人。这个收养这些概念只有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有，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有。我这样讲，犹太人没有这个概念的。你看旧约圣经，他不用收养的，这个人收养一个家庭收养另外一个人成为他儿女，不讲的。他们有另外讲法，是什么呢？不是收养，而是举例子，如果哥哥死了，他没有儿子。然后他弟弟呢需要娶哥哥的妻子成为他的妻子，然后如果这个能够生孩子下来是男子呢，这个就成为他的继承人，哥哥的继承人，这孩子是属于哥哥的。犹太人有这个概念， 它不是收养的概念，记得吗？不是收养的概念啊。这涉及收养的概念是从希腊罗马的思想社会里面了，是什么意思呢？啊，好像这里就说这被收养的儿子是什么享有啊，这个就重复了，有亲生子的儿子一样的地位和权利。我们把它用在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本来是谁啊？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离开上帝的，我们跟神无缘无分，这上帝把我们收养过来是什么？让我们可以享受啊，好像一个亲上帝亲生子儿子的一样的地位和权利。地位权利都改变了，就改变了，不一样。这是什么弟兄姐妹？这是很大的福分。如果你还是很看重自己所有的，你觉得我根本不需要人收养我，那么这个上帝的收养就跟你没关系了。啊，有些学姐呢，就指出，可能我们不用收养这个翻译，用什么收纳、接纳过来这个概念。这个也是好，因为这个收养，这个希腊罗马社会的收养，确实还是跟我们所讲的不一样的。第二，旧约圣经，刚才说这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收养这个概念，但是有一个什么概念？有另外一个概念，啊，保罗思想可能也是从这里来，是什么？这以色列的人。就没有收养这个事情，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收纳以色列整个民族成为他的儿子这个事实，知道吗？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成为了国家。神把这个出埃及从埃及出来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看成是他的儿子，看成是他的儿子。这个已经超过这个一般收养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用受纳这个概念，对不对？啊，我们把两个比较一下，什么？啊，在这个希腊罗马社会，包括我们今天社会，收养一个孩子，跟神受纳我们，啊，有什么不一样？举例子哈，在人间的收养，为什么一个人收养或一个家庭一对夫妇收养另外一个人作为他的儿子呢？因为他有自己的动机，他有自己的需要，他没有孩子，希望收养一个男的或者女的过来，这是一个原因，对不对？有些人传统一点，就是我老了死了，那么谁来照顾我？收养个孩子，啊，反正我的财产如果没有人继承，都有给我的亲属的，哦，我收养自己一个，可能更好。这孩子收养过来，我又可以跟他玩，我老了，他可以照顾我，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这出人自己的需要，但是神呢，收养我们就不一样，这不一样。神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神不是因为需要我们，好像上帝缺乏了什么，明白吗？上帝是 all sufficient， 神是完全完备的，他没有需要。神是最智慧、最有能力，啊，对不对？啊，全善、全善、全能，啊，无处不在。他说有就有，他可以创造一切，他没有需要，上帝没有需要，知道吗？上帝没有需要的，不是因为需要我们，所以要我们。好像我们的孩子，他需要玩具，他需要我们买一个玩具给他。我们不是上帝的玩具，上帝连感情上也没有这个需要，知道吗？啊，我们人啊，我感情上我需要一个人来陪我，一个孩子来跟我讲话，啊，上帝连感情上的需要都没有。我不一定说上帝没有感情，如果是这样就错了，就听错了，知道吗？主耶稣有一句话很宝贝，是什么？上帝啊，父啊，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听懂吗？ 我们相信这个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有父有子有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呢，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恒的里面，他已经什么？他们之间已经有爱，爱的存在。有爱的存在就有爱的享受，上帝就是已经享受他自己里面的爱。反过来也才是，因为有三位一体的神，他永远的彼此相爱，永远享受爱，所以他创造的人让我们懂得我们需要爱。反过来思考，不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上帝把我们受纳过来受养是因为什么？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他这是完全的恩典。刚才我们唱的歌是完完全的恩典，给你爱的享受。如果你说你还不需要，我真是很可怜的，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在人间里面收养，被收养的人可能是从一个家庭转到另外的家庭，不见得这个被收养的人的光景是比较不好的，不见得，啊，也有些例外，对不对？但上帝受养受纳我们就不一样。我们本来的光景呢，我们需要明白。好像做以色列人来看，上帝受纳他们成为神的儿子，是不是整个民族？因为他从前他们在埃及里面做奴隶，上帝看见他们这个做奴隶的光景，上帝动了他的慈心，他把他带领出来，成为他的儿子。整个民族，我说，成为他儿子。然后其实真的情况光景是什么？真的光景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光景。我们从前就在属灵的奴役的里面， We are enslaved by sin slavery， 做奴隶我们都不知道。只要当你信了信耶稣了， 你悔改了，你承认哇，我们以前是那么的可怜。这受纳受养就是这个概念，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的时候，可以应该带领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本来的光景，然后再来思想上帝的伟大，他对你的慈爱。如果你明白这点，如果我们明白这点，我们抓住这一点，对我们一生都有用啊。无论你在什么光景里面，不要忘记上帝怎么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的处境，对不对？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为这个真理，保罗说我们要颂赞归给这个神，甚至下一句就是什么？使他荣耀的恩典的称赞，我们就来回应来赞美神。恐怕有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赞美神，就是因为还没有太明白我们自己所领受的这些的祝福，对不对？我再说，无论你人生的光景无论是怎样，或暂时你看见的光景是怎样，可能有些时候你所看见的不对你也不太有利的，不太好的，但不要忘记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为你准备的这个让你成为神儿女的身份，这个宝贵。好，我今天呢讲到这一点就到这里啊，我们早一点完啊，我们要请姐妹来分享。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发生的，让我们领受你自己的拣选，还有一切的福气。主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来抓住，来保存，来记得，来默想啊，你所给我们的神儿子的名分啊，这个宝贝的福分，主啊，愿我们这个中国的新年从这里开始，记得我们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这个属灵的祝福。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在上个礼拜还是前一个礼拜，我去探访啊。季雄弟兄跟丽莎姐妹的时候，我都听到丽莎姐妹，她是新搬来几个月吧，那么我就说，好，你的分享最好就是来在我们当中讲一下见证就好了， 啊，我希望我以后还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寄愿或者我探访里面碰到，我就鼓励他们啊，有些分享啊，那样对我们整个崇拜也非常丰富，能够听到神的恩典。我最有印象的一个是什么？我已经忘记朱莉霞姐妹讲的是什么，等一下让我再来听，或者你们听。刚你也觉得不是什么奇妙的东西，但是我体会什么，就是我那个晚上坐在他家，我们坐在他吃饭的那个桌子周围，自从弟兄这边丽霞姐妹这边，他小儿子在后面抱着爸爸。This is the picture 在我的心里面，孩子抱着爸爸很宝贵，是吧？孩子抱着爸爸很宝贵。好，我们请进入一下弟兄啊，姐妹去了，好像弟兄也出来站在旁边，对，好，请你们，我不讲 ，10 minutes OK。Most 15.
Oh, yeah. The microphone, can they use this one? Okay.
Okay. 大家好啊，2002年，我当时受教会弟兄姐妹的那个爱心感动，同时认识到人的罪带来可怕的后果，人和神的关系，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还有人身体的疾病，所以我就决志信主，接受主耶稣为我一生的救主，开始了与罪搏斗的人生新的篇章。在信主的初期，我查经查到那个，撒种的三种结果，在马太福音，就是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又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落在好土里，就结果时有100倍，有50倍，有30倍。耶稣对这个撒种的解释也是在马太福音，他是说凡听天国的道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就把撒在他心里面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撒在石头上，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这种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知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撒在荆棘里面，就是人听得到，后来世上的失利钱财的迷惑，就把道挤住了，不能结果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听得到明白就去行的，就能结果有100倍，有60倍和30倍。当时我很担心自己不能坚持相信神，后来也读到有一个人，他问耶稣说，我相信你能治好我的女儿，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加添我的信心。然后耶稣就治好他的女儿，然后我就做了如此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保守我在好土上能够真的明白你的话语，保守我一生一世都行在你的道上，永不偏离。对不起。能做好你的好孩子，我丈夫的好妻子，还有我孩子的好母亲，能成为公司里面的好职员，我觉得天父是非常信实的，让我有机会参加 Bible Study Fellowship， 系统的深入的学习圣经。我记得第一次 BASF 的学习是唱诗集，让我从理论上以自我为中心，以我为中心转换成以神为中心，按照神对我的规划来度过我的人生。 不久神就开始让我有机会从实践上实现以神为中心。2007年的时候，我意外怀上了老三。当时我刚刚念书，刚毕业，然后要找工作，然后身体也不是很好，因为我在念书期间生了老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的很多好朋友都说，你不要生再生老三，你身体不好，要先把身体养好。然后我的公公婆婆还有我的妈妈，他们都很反对，他们希望我能够不要这个孩子，然后可以就是说，他们说孩子的数量不在于多，在于质量。然后然后我当时还有那个早期流产的现象，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就是我们就是神的心意是神是爱每个人的生命，在诗篇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母腹中他就已经知道我们。然后当时让我对圣经的路加福音14章26节的一句话体会特别深，人到我这里来，越不爱我的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们的门徒。对不起啊，我就决定顺服神。然后因为我要卧床，所以保胎不能做饭，所以我们教会的姐妹轮流给我送饭了，送了2个月。然后在那个弟兄姐妹的爱心帮助下，然后让我选择顺服神的路也比较容易一点。因为要保胎待在家里面，听在床上一天到晚要睡觉，所以没有别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在床上听圣经。我觉得其实我特别感谢神，让我这个专门就是说有一个时间可以专注如他，让世上的这种事情不进到我的脑子里面来。因为听圣经让我改变了很多态度，生活的态度，从抱怨变成凡事谢恩，从以前很厌烦整理家做饭，到感恩有家有饭可做。我以前生老二的时候就是早产了3个半星期，所以孩子生出来有黄疸，然后不好带。然后这个是老三，我就求神特别保守我老三不要早产，也没有黄疸。后来老三就真的没有早产，也没有黄疸，也特别感谢他，感谢神。我非常感谢神，通过这个卧床保胎，然后让我有时间读圣经，专注如他，与他亲近。后来神又接着一位弟兄，让我养成每天读圣经5章，一年读一片的好习惯。我觉得通过这些读经祷告，我明白就是顺服和谦卑的重要性。我发现一个谦卑的人，他就很容易顺服，然后也明白神希望我在他的圣洁上有份。2018年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是找工作找到湾区，然后我们面临着要搬家，然后我就祷告，我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是否要搬家，要搬到什么地方，孩子们要去什么学校，然后我们要去什么样的教会，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处理在San Diego的就是房产，还有我的工作。我把所有的事情就交托在神的手中。天父很信实，然后他就是让神的话进到我的脑子里面来。圣经里面说箴言 22:17，他说富户管下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因为你的财宝在，还有马太福音，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觉得圣神要再提醒我要把闪电哥的房子都卖掉。后来我就把闪电哥房都卖了，然后最后一个房子才卖得很不顺利，一直都没有人来卖。后来我们就降价，降了10万块钱就让他卖出去了，因为我觉得神让我把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他的身上，不是世界上的事情身上。我也为我的工作祷告，我求神能够帮助我找到一份工作，可以继续上那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同时有时间读神的话语，能够照顾好家庭还有自己的健康，同时还是能够在工作上能够荣耀神的名，比较有前途的工作。我觉得神答应了我的祷告。我现在的工作离我家只有开车15分钟，然后我一般的上班之前，就到了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读完圣经再开始工作一天的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信主已经18年了，我觉得特别感谢神的带领和陪伴。我发现我有了很多很多的福气，很多有了人眼中看见的福气，有个幸福的小康家庭，我是4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还有人眼中看不到的福气，在我身上有成长起来的耶稣的生命。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也蛮有平安，因为耶稣胜过了这个世上的一切。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好，太好了，虽然他比较紧张，很忠心的把，很小心的把所讲的话分享出来，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为我们姐妹，为弟兄他们夫妇二人来感恩。我希望我们往后在崇拜有些时候可以有些弟兄姐妹出来分享见证，不用等到感恩节，对不对？很好，他只是用了大概12分钟，但是我觉得我们领受的是更丰富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神怎样带领一个人，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唱上一颂。起来，好。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
祝福，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聚会我讲到聚会到这里，我们请弟兄来要报告，还欢迎。好，
谢谢，谢谢。